众朋友们好，现在是小说联播时间，请大家继续收听悬疑科幻小说《天杀》系列，作者黄九，我是尔东，今天由乐郎中、黄九和我一起为大家播讲第九章《寻龙》。2013年5月10日上午10点，中国贵州。张灵儿躺在重危病房，由于折断的肋骨插入了肺部，造成严重内出血，生命危在旦夕。但是更不幸的是，张灵儿的血型十分特殊，别说北京的血库没有匹配的，就连全国血库都找不到。为了寻找匹配的血浆，就必须找到张灵儿的直系亲属。然而张明山不是张灵儿的亲生父亲，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张灵儿的直系亲属是唯一救命的方法。我跟张明山赶上了头班飞往贵阳的飞机，接待我们的是贵州大学的王涛教授，是张明山的校友。王涛开车把我们送到了贵阳市孤儿院，这是张明山当初收养张灵儿的地方。那时张灵儿才是出生几周的婴儿。孤儿院的老院长叫李有才，当年是他办理张灵儿的收养手续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我跟张明山找到了李有才的家，说明了来意。李有才对张明山说，
我记得你，你是我们贵阳的高考状元，后来去了北京，对吧？你申请领养的那个婴儿，对，我还记得，当时是个中年女人送来的。
张明山赶紧问道，
你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吗？她住在哪里？
李有才说道，
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娃娃就放在篮子里，她放下娃就走了。
张明山心灰意冷，这最后的线索也断了。我对李有才说，
你说这孩子是装在篮子里面送来的，当时的篮子还在不在？
李有才点点头，走进里屋，拿出一个灰褐色的篮子，说道，
我退休的时候还是舍不得娃娃们，就把他们当时用过的东西收集起来作为留恋，这就是当初装娃娃的篮子。
我仔细检查了篮子，里面积满了灰尘。我拿起篮子里的那块蓝色垫布，底色是深蓝色，白色的花纹。张明山说道，
这是块蜡染，蜡染流行于布依族、水族和苗族。
我点点头，这块蜡染的花纹很简单，画的是几片云彩和一根绳子。张明山说道，
蜡染吧，在云贵很普遍，图案以喜爱的人物和动物为主，却很少有这么简单的。而且这几朵云画得太难看了，远看像只眼睛似的。
我猛然醒悟，大叫道，
眼睛，画的就是一只眼睛，这不是云彩，这是传说中的天杀之眼。
张明山跟李有才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我不顾他们的表情，继续兴奋地说道，
如果这是天杀之眼的话，那么下面就不是一根绳子，而是一条龙。哈哈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
我开心地大笑起来。张明山忍不住问我，
快说快说，找到什么了？
我说，
找到张灵的老家了，原来是苗族的龙山。
张明山说，
但是就算知道是苗族龙山，那么大的地方，灵儿撑不过今晚。
我说，
你看这个蜡染里面画的龙，是不是跟我们平常看见的那种凶神恶煞、张牙舞爪的龙很不一样？
张明山说，
你说的对，这幅画里画的龙很小，没画头部，而且一点都不凶，不但不凶，远看倒像个身姿婀娜的姑娘。
我说，
在中国，对龙敬而不惧的只有一个地方，就是龙山的黑水镇。
张明山大喜，此刻他比我都兴奋，拉着我上了王涛的车，直奔黑水镇。2013年5月10日下午1点，中国北京海淀空军总医院。穆修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烦躁地围着张灵儿的病床转圈，几乎每隔半小时就给张明山打手机了解情况。已经是下午一点了，穆修建又拨通了张明山的手机。
怎么还不知道灵儿的父母是谁？医生说灵儿再不输血就过不了今天。喂喂喂喂，
突然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穆修建的手臂。穆修建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正是张灵儿躺在床上，伸出手握着她的手臂。穆修建赶紧关了手机，坐在床边抱着张灵儿，让她的头靠着自己。张灵儿一脸幸福，脸贴着穆修建的胸口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别担心，死后我们融为一体，永远在一起。穆修建心头一阵伤心，有一种刺心的痛。他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才认识张灵儿3天，却好像经历了生离死别一辈子。穆修建强装笑容说道：
灵儿乖，好好休息，你爸跟黄老师马上就回来，他们一定能找到雪江。
2013年5月10日下午5点，中国贵州龙山。龙山的路很不好走，山峦叠嶂，云贵地方瘴气很重，盘山的路很难开，最多只能看到前面30米，而旁边就是悬崖。我们沿路问了很多人，总算找到了黑水镇。黑水镇被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围着，我们猜想这就是这个地名的由来。张明山拿着那块蜡染，到处问有没有人认识这是谁家的东西，却没有人认识。我们奔走了一天，一点东西都没吃，这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。看见前面有家小饭馆，赶紧走进去。我跟王涛点了血灌肠、辣椒骨、酸汤鱼，大吃起来。而张明山心事重重，毫无胃口。我劝张明山：
还是吃点吧，等下还要走很多路。
张明山叹了口气说：
医生说灵儿如果再没有血浆，他就熬不过今晚了，而现在已经快傍晚了，我们啥都没找到。
我跟王涛也都心急如焚，叫了买单付账。老板娘找钱后掏出抹布擦我们的饭桌，我不经意地看着老板娘麻利的动作，突然说道：
哎，老板娘，看看你的抹布行吗？
老板娘笑道：你们城里人就是怪，抹布有什么好看的？但是却把抹布随手在盆里搓了搓，拧干了递给我。张明山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我，我不顾他的催促，把这块蓝色的抹布展开，然后拿出孤儿院里的蜡染布，并排跟这块抹布放在一起。张明山叫道：
一双眼睛。
是的，一双天杀之眼，还有一对爱人。
两块蜡染拼起来，可以看见一双怪异凶狠的眼睛。 双眼睛盯着的那条龙，正是一个身段婀娜的女人，以及并肩站着一个魁梧如山的男人。张明山赶紧问老板娘：“
老板娘，这块抹布哪里来的？是谁的？”
老板娘一脸诧异，但还是和蔼地说道：“这块破布是上次努旺送兔肉来的时候做包裹的布，他没拿走，我看也就是一块破布，就顺手拿来做抹布了。”半小时不到，我们敲着努旺的家门，出来应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精瘦的男子，他就是努旺。张明山等不及，直接就问：“
23年前，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婴给送到贵阳孤儿院去了？”
努旺的脸突然扭曲，变得极度恐怖，他尖叫道：“
什么？没事吗？若琪把她送孤儿院了，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我们三个尽量客气，让努旺平静点。从努旺的话里，我们听出了努旺对张灵儿的仇视，所以都不敢直接说明来意。王涛赶紧从车里拿出几瓶好酒，一条好烟送给努旺，让努旺消除敌意。努旺抽着烟，火苗闪闪，痛苦的神情似乎泛着一个恐怖的回忆。努旺说道：“
我们家是打猎采药为生的，努雄是我的兄弟，他健壮英俊，聪明能干，是我们村里的骄傲。24年前，他去龙沟采药，却再也没回来。1年以后啊，有人在龙沟发现了鲁雄用的竹篓和砍刀。我找了几个壮汉一起出去找鲁雄，却看到了我这辈子见到的最恐怖的东西。”
我问：“
是什么？”
努旺吸了口气说道：“
龙。”
什么？
努旺完全不理我们，继续说道：“
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怪物。鳞片是黑的，鳞片里面却长着毛，头像都那么大，两只眼睛发着红光，它指起来跟两个人一样高，但是我看见地上鲁雄的衣服，他把鲁雄吃了。”
我们三人觉得毛骨悚然。努旺继续说道：“
我跟大家把龙团团围住，十几个人拿着刀狠砍，龙很凶啊，又咬死了我们三个兄弟。大家伙见了血，杀得眼都红了。那条龙估计刚吃饱了，肚子好大，我一刀砍在龙背上，龙发狂了，甩开其他人，张着大口朝我扑过来。我瞅了个准，往下一溜啊，一刀把龙肚子划开。你猜怎么了？你猜怎么了？”
我们三人面面相觑，不敢作声。努旺面目狰狞说道：“
龙肚子里掉出个孩子。”
张明山吓坏了，叫道：“
啊，吃了个孩子！”
努旺拼命抽着烟，似乎在克制自己最大的恐惧，然后低沉地说道：“
是的，
我本以为他死了这个孩子啊。
张明山吓呆了，嘴唇发抖，说道：
什么叫本来以为？
卢旺说道：
孩子还活着。
我的心脏在狂跳，我有着强烈的不祥预感，我不想听努旺的下一句话。努旺阴森森地说道：
死弟，那个孩子在龙的肚子里，在龙的肚子里还活着，而且……
我的心快跳出来了。努旺继续说：
而且孩子的脐带连着龙，那条龙看见这个婴儿，看见这个婴儿突然停了下来，看着这个婴儿不再攻击我们了。大家趁着这个机会上去一顿乱刀，把龙剁死了。
张明山几乎要昏过去了，问道：
这个婴儿就是你送到孤儿院的那个吗？
努旺突然站起身，拿起对面小桌子上的灵位牌，狠狠砸在地上，再用脚拼命跺，发疯似的叫道：
妖孽，妖孽，我钱不该，钱不该，万不该把孩子带回来，钱不该让若琪去把孩子卖掉。若琪骗了我，骗了我们全部人，他还活着是不是？你们跟我都要死，他活着，他活着，你们都要死，所有人都要死。
张明山的手机响了，是穆修建打来问我们的进展。我一把抢过张明山的手机，喊道：
穆修建，你听着，你赶紧躲起来，对，就现在，你不要问为什么，别问，你想活命，现在马上躲起来，离张灵儿越远越好。
这次节目到此结束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